的 Leads for Life， 我是 Bonnie，
我是 Kimmy。 这个我们之前抱怨了多时的作业论文终于交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从周三开始都已经进入我们的圣诞假期了。
是的，
我们今天第一次是在白天录节目，现在窗外阳光也很好，在这边是难得的好天气。
是的，
我们因为我和邦尼都要趁着圣诞假期去欧洲去
玩，
对，旅个游嘛，所以我们两个时间也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就准备录两期节目，就是为了不因为我们自己的计划而耽误这个节目的行程，我们还保证每周一期，所以我们今天录两期，然后这周放一期，下一周放一期，然后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应该就回来了，然后时间也都能凑上，我们再接着录，尽量就做到不耽误节目。
节目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排在首位的。
对，我们现在的粉丝数已经有92个了。上周我们录完节目说希望这周能够过百，现在还没有过百。刚才我跟邦尼就商量，如果下一周能过百，我就在瑞士或者邦尼在法国给第100位订阅我们的听众寄一个明信片回去。
会有没有人卡着等着那100号人？希望会有。
那就看大家的运气了。我们把话放在这儿了，如果我们会给第100个听众寄一张明信片回去的。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推荐吧。然后我们上周说那个在 podcast 上现在已经可以搜到我们了，还是搜 Leads for Life 或者搜战斗在利兹都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 平台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了。如果习惯用 podcast 的听众们可以后就可以用 podcast 收听了，也去有空的话也帮我们留言评分，然后如果我们也能被 podcast 推荐到首页的话，可能关注我们的人会更多一些。
好像现在荔枝 FM 没有推出就是评论的一种功能。
对，我觉得这个荔枝 FM 好像有评论，可能是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就是它这个跟微博一样的这种即时通讯的这种私信什么的可能还没有，所以可能跟大家
目前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新浪微博。
对，我们新浪微博很关注的人也不是很多，就是主要的粉丝都在这个荔枝 FM 上，但是跟大家这个沟通的渠道啊，或者说机会少一些啊。我们其实挺希望跟大家沟通一下，然后大家给我们留言，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或者建议的，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这样做节目也会更有针对性一些。
最好是有一些话题可以提供给我们，或者一些意见或者建议。
对，现在大家可以暂时利用这个 podcast 平台，或者去我们的新浪微博。我们开头的废话就说到这儿吧。我们这期录什么节目呢？
我们今天录关于新生，是一期针对新生的节目。
我们现在可能国内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中间，如果有要准备出国留学申请学校的话，12月份应该已经申的差不多了吧。
是，但是他们现在会面临一个挑选学校的问题
啊。对，就是
如果收到几份 offer 的话，
对，就是这个时间应该有大部分或者说一半吧，应该会有一半多一些的同学已经材料什么都已经递交了，可能有的都已经收到这个 offer 了。所以我们就想，本来这期帮你说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是想明年到大概5-6月份开学的时候再录，然后我后来一想，就可能到那个时候会稍微有些晚。
是，我是在那个14年 二月份的时候收到立兹大学的 offer， 你呢？
啊，我二月份的时候我才开始升学校。
哦，是这样子的。
啊，所以我一开始的感觉就是晚一些，到明年的时候再升。啊，然后来我又想，到那个时候，可能升学校或者出结果了，只是一少部分同学。然后现在呢，会有一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拿到这个 offer， 开始准备，不管是选校啊。拿到多个 offer 的会选校，然后准备考试啊，准备英语啊，
嗯，
或者就是行前准备啊，这些都已经开始了。我们就把这个节目提前做，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同学来提前准备一下或者明确一下吧。
嗯，选学校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既然收到了 offer 的话，就要好好慎重的选择一下。
对，你当时收到了几个 offer？
我收到了格拉斯哥跟利兹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格拉斯哥？
因为太冷了。
但是格拉斯哥不是很好的城，很好的城市应该。
对，我去过格拉斯哥，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利兹繁华。然后它是处在苏格兰，所以它地处比较北，特别特别冷。然后女孩子嘛，就比较适合温暖一些的地方，所以我选择了利兹。
再说你是南方人，可能相对怕冷一些。
对，是。
嗯，我觉得如果我同时到格拉斯哥和利兹的话，可能我选择格拉斯哥。
哦，格拉斯哥的学校排名也比较靠前。
嗯嗯。
是。
嗯，我之前是我升利兹，我一开始没有升利兹，就是后之前升那几个学校都出了不同的问题，所以到后来大概就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吧，等于是才补升的利兹。还好最后立兹要我了，要不然就没学校去了。
立兹大学还是一所很不错的大学。
嗯，我们就先刚开始先说说立兹大学吧。我们录了这么多期节目也没有怎么介绍学校。我们来英国之后大概是九月份还是十月份，有一个 QS 的世界大学排名，是比较关于这个大学排名的问题，我们之后会再提到。就这个 QS 世界大学排名，2014到2015年的利兹大学是排在世界的第97位，是很不错的。
对，是进前一百。
对，进前一百，世界前一百。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排名的时候还
振奋了一下，
对，小小的激动了一下。嗯，在世界排名是第97位，然后在这个榜单里边，一共有17所英国的学校排在利兹大学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里边利兹大学是排在英国的第18位，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而且2015年的那个 Times 泰晤士报的排名，利兹是排，就是英国大学的排名是排在第17位，所以就大概从这两份榜单来看都是第17、18位的样子，较之前几年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我觉得
是很多同学选择学校的时候他们都会考虑到第一个就是排名，
嗯，
第二个的话就是专业的那种模块里面的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排名就决定学校的师资力量，然后这个模块的话它里面的授的课程的话就决定于你到底会不会喜欢这个专业。
嗯，排名只是这其实作为一个参考。我们说利兹大学的排名这两年有比较大的上升，前几年在英国的排名一般也就是我记得25到30位吧，大概。
嗯，是
2012年2013年，然后今年就排在了17、18位。而且因为利兹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有好些专业是比较突出的，而且现在我们在新建一个图书馆，这些可能都对学校的排名有作用。对，有作用。
其实学校它所的财务状况或者是它一些做的一些科研项目都会使它的排名上升。
对，这些都是一个因为有不同的排名，不同的排名可能参考的方面不一样。
是。
那我们现在我和邦尼所在的这个利兹大学商学院呢，算是利兹大学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学院了。
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学院。
对，我还查了一下这个2014年这个 Times 的英国商科专业排名是 就是利兹商学院是排在英国第八位的，就是比较王牌的一个学院了。
利兹大学它的商学院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对，我听说咱们那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那个专业 IB
是世界排名第一。
对，国际商务，利兹大学的国际商务专业是排名世界第一的。
是因为他们的系主任吧，27岁提出了内部化的理论。
是 Surrender 吗？
不是 Surrender， 是有个叫 Peter Buckley、
啊、
就是有一次给我们上那种国际商务课的那位做客的那个讲座的老师。
啊，
对，很多有学生就会上去跟他合影拍照，就是因为他27岁的时候提出了，就是国际商务领域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叫内部化理论
，internalization。
对，也是我们一个 video 的作业的主题。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给咱们上过课吗？
上过课啊，有一次就是 Suran 的他爸爸去世了。
哦，是他呀。
对对对，然后这个老师就过来给我们代课。
哦，
他上完那节课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惊讶了，他原来是我们 IB 的系主任。
啊，他是头啊。
对，他是头，因为他的存在，所以可能我们学校的 IB 这个专业排名特别靠前，不是特别靠前，就是位居第一。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突出的教授。啊，那真的提出来 internalization。
对，而且是他27岁的时候，所以就大家都特别会觉得这个人特别了不起。
嗯，
在国际商务领域真的是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个人。
啊，是这样，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他上课、
嗯、
他上课的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超牛的那个人。反正利兹的商学院在英国排名一直很靠前，这个 IB 专业。是世界最好的，就是如果有听众会选这个 IB 专业的话，那利兹大学商学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们下边说关于这个留学的国家的问题吧，因为咱们就从一开始开始说，会有听众在一开始决定留学的时候犹豫选哪个国家，是去美国，是来英国，还是去欧洲大陆或者澳大利亚，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几个选择。然后昨天我还是参考那个QS 那个2015年的大学排名，前十，还是就是世界前十的学校被英国和美国瓜分，其中美国占6个，然后英国是4个。前100中呢，美国有28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然后英国有19所大学。所以说如果单从这个排名，我们一直在说排名仅供参考，它不能说明一切，但是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就从这个排名来看的话，还是美国和英国的教育质量
居世界前，
对，是居世界前2位的。
对，
美国是最好的，不管是从前十还是从前100的所占的这个学校数量，美国都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英国。然后前100中呢，其他多一些的就是澳大利亚啦，然后荷兰、加拿大，日本也不少，日本跟加拿大都是5所。
现在也很流行那种小语种国家，比如说德语、法国。德法留学生现在也在慢慢增加。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如果像我当时就只能考虑英语国家，我不太想再学一门语言。
嗯，
像荷兰的话，荷兰的英语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是如果你只会英语、你在荷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而且荷兰的教育质量也很好，所以现在去荷兰留学的学生，特别中国学生也多了起来。可能消费相对比英国会低一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荷兰是申根国家，你去欧洲旅行的话也会方便一些，然后又不用学第二门语言，这个可能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倾向荷兰留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荷兰是一个比较好的适合留学的国家。
对，国家很好，很漂亮。我们之后讲旅行的话肯定也会再说。
我们现在要讲讲关于世界排名和国家排名。
嗯，我们刚才说这个有好多世界排名，有这个有一个 QS 的什么世界排名，有一个就上海交大吧，上海交大也有一个世界大学的世界大学的排名，就是不同的排名有不同的参考性吧，有的是参考这个学校的学术实力，而有的像我们说建一个图书馆啊，或者设施新建的设施都会帮助
纳入考虑范围，
对，都会纳入考虑范围的。那是有些听众可能会问，这个世界排名和国家排名，你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英国看利兹大学的排名的话，是看它的世界排名好，还是看它在英国排名好？
都得看，我觉得
都得看。但是据身边同学说啊，世界排名的参考性更大一些。
世界排名，
对，因为英国大学排名，他们说会有学校是所谓的那种买榜，对，买榜之星，美称为买榜之星，就是他们会通过单纯的通过比如说修图书馆啦，或者修体育场啦，这些硬件上的投入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大学排名。
但是我觉得硬件它也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学生而言，
是
它如果建一个图书馆就意味着它的藏书数量必须增加。我觉得它那里面带来的文化气息可能间接性的推动了它学术研究的，
对，它肯定也是一个方面，要不然的话它不会被纳入那个排名的参考范围里边。像有些现象也很奇怪，我之前在看学校排名，今年的英国大学排名，就英国国内大学排名，巴斯大学排得很靠前，第七第八的样子。
巴斯大学也是个非常好的，
对，是非常好的学校，但是在世界大学排名里边前一百见不到巴斯。
这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更不同的榜单，不同的那个官方他所出供的那种世界排名是不一，就是评判标准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排名呢只是仅供参考吧，就见仁见智。大家选学校或者看排名的时候也是结合世界排名和英国排名，结合世界排名和国家排名，就是相对均衡一些的去看，不要把这个排名或者学校的这个稍微有些虚的东西放在首位吧。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你来之前有关注过这个吗？就
我关注过排名，当然关注排名，肯定大家看挑学校的时候肯定会先看排名的，我觉得这个很自然。
你觉得谢菲尔德怎么样？
谢菲尔德应该跟利兹大学是一个水平的吧，
一个水平，但是
稍好一些。
2013年的时候他的排名是靠前，但是到了2014年他那个榜单最新的榜单出来之后，谢菲尔德就靠后了。一直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留学生之前的观念是谢菲尔德要好于利兹大学
啊，对。
但是又从商科这个角度而出发的话，觉得利兹的那个商学院比谢菲尔德商学院更好一些，因为谢菲尔德是以建筑学出名的
啊，就是各个学校有他自己的专长。
对，
这就下边说到我们说到这个专业的问题，就是选学校的时候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
我都选，我都觉得重要。
是都重要，但是你比如说吧，比如说你在利兹大学排名现在挺靠前，对吧？你觉得这个利兹的排名符合你的要求，但是呢，你想学的是教育学，利兹的教育学可能没有那么好，不像商科这么出名，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太能兼得了这个学校跟专业。就我们说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吧，我先说说我的意见，就是从咱们国内的情况来说，如果你上完学之后留学之后要回国工作的话，国内的用人单位还是看排名看得多，
世界排名，
对，不管是世界排名还是英国排名，他们可能看，他们如果我们毕业回国，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回去。我们去以商科背景商科学毕业的背景去找工作，可能他不会看你 啊，利兹大学商学院，他不会去看利兹大学商学院排名怎么样或者有没有名，他只会看这个利兹大学在世界排名怎么样，在英国排名怎么样。我觉得在国内很多用人单位还是这样的，就是看排名看得多一些，
因为他们不了解英国这方面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水平，所以他只能单纯的从世界排名出发去考虑。
对，所以就是我的意见，我的看法就是，如果要回国工作的话，可以稍稍偏重一些这个学校的排
名
啊。当然这个学校排名跟专业排名能够结合到一起是最好的，就如果不能的话，我是这样的看法。你呢？
我更倾向于专业。
嗯，
然后学校的话排名我是有关注的，因为我之前比较想去谢菲尔德。他谢菲尔德2013年的排名靠前。
对，
但是后来我一想，利兹大学它的商学院特别特别出名，所以我心里其实是有摇摆的。所以其实对我而言，专业跟学校同样的重要，不论是学校的排名、学校的地理位置，就像天气啊、气候、饮食，或者它的在英国排名第几大城市，对我而言都非常非常重要。
对，大家都说现在选择困难症越来越多，这个真的是选学校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纠结的，因为你首先关系到，我们说高一些，关系到你的前途，关系到你将来的工作，然后说实际一些，你花了那么多钱，当然要选一个
性价比最高的，
对，性价比最高的，各方面都满意的学校，这个确实是挺难选的。就是但是我们关于这个专业，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还是学自己想学的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挺，之前可能也说过，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你比如说一个学校排名还有这个专业排名都挺靠前，但是有些同学不想学商科，我们知道国内中介帮你申学校都会，
第一个反应就是商科，
对，就是申商科，因为商科好申，包容兼容性大。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即使来了利兹的商学院，排名这么靠前的一个商学院，你学的东西是你不喜欢的，你上课就整天不想听，那这样的话等于你花钱把这个时间就浪费了。
是
啊，所以我们说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方面，但是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好，我觉得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
尤其是那些同学如果没有商科背景的话，我觉得念这门课的话肯定是比那些有背景的人要难度要大一些。
对，
无论是术语还是计算方面，因为别人可能会有金融方面的背景，他可以有效的去计算，比如说我们的 research method， 很多学过金融的同学他就知道他这个理论该怎么用该怎么算，而我们这些没有商科背景的人的话，真的只能一直去请教别人。
对啊，就相当挣扎，就前几天写那个论文，
是就是很多数据要很多分析。
对，我们那个你像里边的涉及到统计学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这些名词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之前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涉及到的数学里边，这些都是一笔带过的。
没有这么深入的研究。
对对，所以我再加上我们现在要用英文去写文章，就非常挣扎这个事情。而且我们的专业是管理专业。
管理专业。
对，如果像涉及到 accounting 啊、会计之类的，可能计算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是。
学起来会非常难的。我们管理专业听起来会是比较泛，但这管理这个专业名称就叫 management， 就叫管理。但没想到还是有一门这个
数学的，
对，统计学的这个科目，着实让我们很挣扎。这个
它其实是为了我们以后写论文给打基础，就是希望我们通过数据来分析证明管理学领域的一些现象。
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没有说到的一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大家在看学校或者看专业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
课程
设置啊，看看你到底愿不愿意学，或者你如果接受了，你能不能坚持下来。
我觉得最好的话是你有熟人，有这专业的朋友，你来申请之前，你一定要跟他了解好这个情况，他是否就是觉得还是蛮顺利的念下来，不会就是有很多坎坷。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减轻了心理方面的压力， 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毕业，就是我们专业的一个英国小妹，
嗯，
她是学历史学的，就是
听说她退学了是吗？
对对对，她退学了，所以说，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好，你喜欢的你必定会去坚持，
对，
如果你不喜欢，而且你还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我们可能中国学生退学这个事情少，
不常见，
基本上不会。但是那个，我也听说那个英国小妹就是他就说学习压力太
大，
然后就退学去找工作了。所以我们之前20多分钟吧，说的是关于学校的一些东西，综合起来来说，就是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选择。有很多需要考虑的方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够结合你以后，就是不要把眼光只放在这一年或者两年，
嗯，
结合你以后从学校出去之后的计划规划，然后来综合考虑一下把哪个方面看得更重一些，
嗯，
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嘛。
对，我觉得我们来个总结吧。第一步是想你以后想要什么，想要去做什么。
对。
第二步的话，然后就是去看学校的排名。
第二步我觉得应该选国家。
先选国家。
对。
嗯，也对。
但也不完全了，就是你说这个排名和国家，并重吧。
嗯，是。
如果你特别看重排名，你比如说你一个国家的学校排名比那个国家学校排名靠前，你同档次的两个学校，你当然会有一个倾向。
嗯，
对，就是国家和排名了。
嗯，第三的话就是看专业，它的专业设计是否是你想要的。
嗯，就是一定要充分了解。总之就是一定要充分了解，然后尽量学自己想学的吧。
嗯
嗯，这个很关键。然后呢，下面我们就想说一下这关于英语的问题了。
对。
其他小语种我们不说了，就是来
有个入门槛儿。
对，来英语国家留学的话，这个是回避不了的话题，也有很多同学很挣扎于这个事情。
对，会有人去找雅思哥。
对。
拜拜雅思哥，拿着七喜拜拜雅思哥。
我们，就说雅思吧，托福的话你考过吗？
我没考过托福。
对，我也没有考过，我们不了解就不说了。
嗯，
就说雅思吧，现在雅思也这个通用性也比较高。
嗯，
你当时多少分？
6.5。
6.5还要上语言课？
嗯，是我有门就是均分没到。
啊。
对。
写作吗？
嗯，口语。
口语。
嗯，
我觉得应该写作是最难的。
写作6.5。
写作6.5。
嗯。
我觉得基本不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我觉得写作对我而言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当时考雅思最纠结的就是写作了。
嗯。
因为我之前还有一个什么学校，
嗯，
要求写作6.5。我2012年第一次考雅思的时候写作是5.5。
嗯。
然后我今年考的时候猛练到了6，我觉得6.5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6.5，其实外国人的评分标准说简单简单，说难也难。只要你符合他们那种评判标准，然后有些句子比较特别，不同于常人，我觉得你可以拿到这个分数。
嗯，反正写作对我来说是比较难。我这次可能因为之前也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准备，
嗯，
就是抓紧一切时间，把精力全部基本上全部放在了写作上，比上次提高了0.5分。
嗯，
还好利兹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我不用上语言课。
嗯，利兹大学它的要求是雅思6.5分，总成绩是6.5分，均分的话每项都要达到6，这是单纯的针对商科的。然后不同的专业的话，它雅思的要求还是略显有些不同的。
对，我们从这个听说读写吧，写咱们算说过了。
嗯。
听，说听力吧。
听力，我觉得雅思的听力无非就是关乎于生活，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 Part 4的那个讲座，类似于讲座，有一些比较 就是相对专业的知识、
嗯、
但是其实他要你填空的那些词真的非常的简单。
听力其实我觉得雅思听力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总体来说
只要你听得到那个词写下来就好了、
啊、而且对我来说因为之前也工作，所以好长时间不写，就是听雅思听力的时候、写的问题比听的问题更大一些，可能有的我能听懂，但
是
我就想不起来，对，想不起来怎么写、啊，是也会有个别这样的情况。总体来说，雅思听力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嗯、
然后
阅读，
就是听力，我觉得如果可能会比四级难一些。
四级会难一些。
啊，但是对比国内的大学六级的话，差不多吧。
差不多。它主要是让你抓那个点，你抓住了你就拿分了。
对，不用你不用全部听懂的。嗯、
对，
把关键句。
它唯一一个难度，它就是它真的只听一遍，如果过去了就过去了。如果你第一个空填不出来的话，可能会影响你填第二个空。
是是。
它那个顺序是按它念的那个顺序一路下来的。
对。
所以你抓住那个 point 很重要。
嗯，就是听的时候。技巧性更强一些，技巧的需求更强一些，
是、
嗯、总体还是比较简单、
嗯、
只是那个出题模式包括它那个没有的没有题目、
嗯、
就是需要你听它的文章，听完文章之后你它再读题目，你去听题目然后再选项里边选，这个难度可能稍微大一些，而且可能跟我们平时做题的习惯不太一样，大家会有不习惯、
嗯、
然后阅读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也是特别难的、
嗯、
但是我是一直觉得雅思考试是这样的，雅思考试是有技巧性的、
嗯、
技巧性挺强的一个考试，
不是无迹可寻的。
对，嗯，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要不要上这个雅思班。
我认为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写作老师非常重要。
嗯，
口语的话最好是能，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找一个外教。听力和阅读我觉得你自己私底下练就可以了。
嗯，我是觉得这个培训班的作用啊、
嗯、
对于雅思考试培训班这种作用大，但是集中在这个技巧的掌握上，因为那些老师他们经验很丰富，会告诉你这个题它的出题规律，你应该怎么去应答或者怎么去准备，如果你不会的话怎么去蒙，这些其实都是考试技巧的问题。包括阅读，我们接着说阅读，我之前也说过，这次考雅思我阅读考了8.5，就基本上接近满分了。我之前在练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么高，基本上也就最少错个3-4个5-6个的样子。就是我也是考试前没有太多时间去练，就是在网上找那个阅读的方法，我就突然看到一篇对我特别实用，因为雅思阅读它有好多是按那个顺序出题的嘛。
嗯嗯，是
啊。你比如说第一题如果是在第二题如果是在第二段里边出现的答案，那
第
一题肯定是在之前第一段出现的答案。
嗯，
这个规律我觉得那个我看的那个方法里边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规律。
嗯，
他就是说你做的时候一次读两个题，
嗯，
读两个题你再回文章中找答案，避免你比如说你第一题的答案漏了过去。然后你因为第二题在问什么你也知道，你看到第二题的答案，你看在文中看到第二题相关的答案了，那你就知道第一题你错过去了。
嗯，
你再往上找。
嗯嗯，是
啊，这样就会节省一些时间，提高一些准确率。当然这些是针对那个就是按顺序出题，在题目顺序和文章中出答案出现顺序是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做。因为雅思阅读也有那种乱序的题。
嗯
啊，那种就单说了。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有很多的做题技巧做题规律。
嗯，
然后大家结合自己平时的做题习惯找最适合自己的规律。 我就是考试前大概两三天吧，就突然找到这个阅读的感觉，就一直做，就基本上就两三个，错两三个的样子。
我觉得 Kimi 是因为之前有去荷兰工作过的原因哦，我觉得他的口语啊，就是单词储备量可能会有一定的那种
优势嘛。
对，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针对那些真的想来英国留学，想脚踏实地好好学的同学，我建议是一定要背单词的。
这个不管对谁都是一定要
背
的
单词。
嗯，
技巧很重要，但是实打实的东西也非常重要。
对，技巧是建立在你
有一定
基础实力基础之上的啊，这个技巧是在基础之后的。你一定要先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储备，再去谈技巧才会有作用。
因为如果你连单词都看不懂的话，即使你找到了这个答案，你不懂什么意思，他可能换一种方式问你的话，你就又答不出来了。
对，所以这也是之前有时候跟朋友讨论这个教育问题的时候，而国内的一些培训班
填鸭式的吗？
不是说填鸭式的，就是如果大家选择培训班的话，你看到如果他打的广告是不用背单词或者几天怎么怎么样那种，
不用去了
就不要了，那不可能的。你就跟咱们很简单，你学汉语，你不认识字儿，你可能会说，你做阅读怎么做？这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单词一定要背的。
单词一定要背，
对，这个很实在的问题，没有这种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捷径的。
即使你不背单词，你有技巧，你做对了阅读，你写作上你是不会过关的
啊。对呀，你可能不会背单词，你不会写的话，你说可能没有问题。像我们知道，有一些老人不会写字，不认识字，但是他会说。但是你听说读写这是四个方面。你单词量不够，
其实都是相关
的，对，都一样
的，
语言都是一样的。你有些时候你就想想我们汉语里边怎么样，那你学英语相应的就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要背单词，我建议大家就是买一个比较好的单词本，下面会有例句，这样子看的话，你可能更容易记住这个单词，也帮助你有效的运用这个单词。
背单词这个
是有技巧的，
对，技巧很重要。而且反正我现在背单词很少，就像初中的时候背单词一个一个 ABCD 那样拼写着，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写着背的，因为它有好多都有那个发音规律嘛。发音规律如果你掌握住了，就是可能你会读了这个单词，然后你又看过几遍就会写出来了，不用单纯的再去背拼写。
你雅思单词有背吗？
有，没有单独背过单词。我不是说我之前因为上班也没有太多时间嘛，主要就练写作了。
我俞敏洪新东方那本绿皮书我整整背了三遍。
这么厉害？
对，它一共有好多好多个 list， 我就是要坚持每天背一个 list， 如果觉得难的话每天就背半天 list。 我觉得你这样背下来，其实你第一个星期你没有感觉，第二个星期你就会感觉，哎，这些单词我怎么就在阅读中肯定碰到过，哎，这个单词跟那个单词之间原来有联系，可以这样用。
对，而且背单词就像刚才帮你说到这个，要找例句，或者你今天背完单词之后，你多去做几道阅读，你在背今天背的单词如果正好在阅读里边看到，
很惊喜的感觉。
对，而且那样会帮助你记，会记得特别清楚的。
是，
这些也是技巧上的问题。那我们下面说这个，就说口语吧。
口语，
听说读写的说的部分。
这你来说吧。
我比较大的一个感受，之前咱们在做那个 IB 的那个
presentation
video presentation 的时候，哦对，不是那个，就是咱们之前有一个 seminar 需要看，就第一个 seminar 研究阿里巴巴的那个，
是马云的、那个、
我们需要看两个马云在美国接受采访的视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突然有种感觉，就是啊，英语说英语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因为我们知道马云是一个高中英语老师出身。他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用英语接受采访。可能在一般人看来觉得他特别厉害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单从英语方面来说，其实你去听马云的演讲之后，你就会觉得他用的
单词都好简单，
单词还有句式都很简单。 只是可能因为他说的比较多，他能把它连成句，连起来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原来我们老是说追求什么从句套从句啊，然后多么高端的单词，这些其实没有必要的。你只是需要让对方懂你的意思，你只要能说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给一些准备雅思口语考试的建议的话，就是大家不要太追求那个句式啊，句式的复杂性什么的。平时在练的时候能把重点稍微偏向这个一些简单句的运用上，偏向这个说话流畅度的锻炼上。你说的流畅，不管你简单或者复杂，你说的流畅中间不打断，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说的不错。
对，流畅是说的不错，然后没有错的话，他就是听得懂。
对，我
那就分数就会高。
对，我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马云那个用英语接受采访的视频，啊，他说的都是相对简单的一些句子，并没有很复杂。
这样子简单的句式的话，就是帮助你更有效的记忆，不会让你觉得紧张。哎，这个从句之后会要套另一个从句，哎，这从句该怎么用？我觉得这样子是个真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外国人现在讲话，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对，
他没有什么一个从句再套一个从句、
啊，
他们说话就是你听得懂就好啊。
你不要，就是不要太追求那个华丽性。你就想，我们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汉语，他可能说的有点坑巴，但是时不时给你冒出来一句
古汉语
你觉得你会觉得他说汉语说的好吗？你会觉得这人挺奇怪的。
对
啊，所以同样的英语也是这样，大家把注意力多放在这个流畅度上，用一些简单句或者稍复杂的一些句子把你的句子的流畅度给提高啊。一些华丽的单词只是一些点缀，并不是关键。
他们其实用的真的是很简单的单词，
对，
很
简单
的句式、
啊、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压力不要太大，其实真的就是按照自己学的活学活用就可以了。
那我们关于之前选校和英语就说这么些吧。然后我后面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些都准备完了之后马上要出行了，然后我们这个行李清单大家需要带什么东西，结合我们在网上找一个那个清单大全，所谓的出国留学清单大全，我们对着我和邦尼对着一个一个说，然后结合我们这三四个月的经验，然后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有参考性的意见吧，哪些带哪些不用带。
我们先要讲一下电器方面的。
第一个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当然是必须的。
你可以来这里买。
哎，对，当然可以来这里买。
对，但是英国它电器有电子税的话，它不比国内便宜。
对，我们之前说过了，说过那个就像 iPhone 不比国内便宜的。然后像网线这些东西
没必要，现在全是 WiFi 覆盖。
对，而且住的地方有这个会有配备的 U 盘，需要
最好有。我买了一个移动硬盘，就是超大的一种，你可以存一些学习的资料啊，或者是你出行的一些照片，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是一些转换插头，我带了好多
转换插头，必须我只带了两个。
我带了两到三个
啊，因为好多都是国内的那种插头，我带一个转换插头，然后带一个国内的那种插线板就可以了。转换插头是必须的，这个非常必须。
电饭煲的话我带了，
我也带了。
你带了几升的那种，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因为之前选的时候哇特别特别纠结，说买大了又不好太重，买小了倒是饭又不够烧。
如果一个人两升就够了。
一个人两升是那是够的。如果你是有小伙伴或者有舍友已经约好的话，那我觉得要买大一些的。
对对对，
4到5升。而且你可以，如果你嫌麻烦，可以蒸个菜什么的
啊。然后插线板我们刚才说过了， 电池万能充电器这个不必须，
但我觉得你要带个 iPad， 因为我们要需要录像，有时候有些作业需要。
那提前打听学校会不会发吧，因为我们有的同学带 iPad 过来，然后学校就发了。
欢迎大家来利兹大学，希望明天还有上学。哎，你知道我们 module evaluation 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觉得 iPad 的用处大不大？
啊，
我有时候就很纠结，我应该选大还是不大？其实对我而言真的是适中，有时候大，有时候不大。
啊啊啊啊，
但是我又担心这样的选择会影响学弟学妹们是否会受到 iPad。
嗯，就是根据情况吧。
嗯。
然后我看上面还有什么。电池如果你用的是无线鼠标之类的东西可以带一些。
电池这里英国有卖，然后型号是一样的。
价钱我不知道怎么样。
价钱就是一对五号电池好像是4磅多吧。
哦。然后下面说到食物上，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出国之后吃不到中国的食物，会带很多吃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你可以带些香味，但是不必要太多
啊。这边其实什么都买得到，真的，包括老干妈，包括大印象减肥茶。
不是，猪肉脯买不到
啊。
猪肉脯，我家乡那边的特产，
啊，
我特别想吃。
反正是我觉得大概基本上都能买到，
嗯，
这样说基本上都能买到，什么调料、五香粉、孜然粉什么都有。
对，你想要吃康师傅，这有卖康师傅。
对，所以还是食物上，建议大家把这个行李的空间多留一些给别的吧。
大家放宽心，如果你不会烧菜，你肯定会有个不会烧菜的食物。
对对对，嗯。然后文具方面，笔，如果你对这个笔的文具的使用有特别高的追求的话，还是可以带的。
嗯，对，因为这边文具的话价格相对比较高。
嗯
嗯，计算器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这边之后再买吧。我买了一个计算器是8.99磅，然后我觉得还好，国内差不多的价格。
而且学校如果你考试需要用计算器的话，它会需要认证的。
对，有要求，
不是什么计算器都可以。
嗯，
然后我也是从国内带的计算器，但是我用不了。
哦，
我那个不是学校要求的型号。
哦，这样
计算器这个其实不用带了，小计算器大家可以来这边再买。
对，如果女生比较细心的话可以带一些针线包啊什么的。
嗯，这个对我来说就用不上了。
嗯，
然后证件的话，像毕业证、之前的毕业证、学位证、成绩单、雅思成绩单，这些都需要复印个4-5份吧。
嗯，
带过来。
嗯，
备用吧，可能用的不会太多，带过来备用。然后护照规格的照片，这个很有必要，大概10-20张的样子吧，因为你去欧洲，如果去欧洲玩办申根签证也会需要。
英国它是没有有摄像馆，但是它现在最流行的是那种摄像的机器。
对，拍照机。
拍照机，对，
挺贵的。
对，5磅大概8张2寸照片。
然后其他的我们看一下。钱的话，如果有一张国内的就是国际信用卡会好一些。
你办了哪个行的？
我是招行那个全币种的信用卡。
全币种，我是到中行的。
那个招行那个全币种信用卡，它是到哪都可以刷。
嗯嗯，
它就直接转换成美元，然后兑换成人民币你还，而且在货币转换的时候它免除了那个1.5%的手续费。所以还是挺好，我去出去玩的话也可以用。
嗯嗯，这样是真的很好。
现金可以带一些吧。
现金是要带的。
嗯，带，我觉得其实像英国的500到1000磅。
嗯，500到1000磅。
可以了，你回来这边办过卡之后，
嗯，
再存进去。
嗯，
然后像汇票，我之前办的汇票很方便，你带汇票过来，银行开好之后直接就存进去了，但是会有汇率的风险。我之前买汇票的时候英镑还是10.1吧，现在都已经到9.7了。
对对对。
嗯，会有这个风险。
其实英镑最低的时候我觉得是过完那种留学季的时候，就是那个留学出发前，出发后，然后汇率会低。
所以换钱的时候大家不用着急，就是你可以先换一些，然后等在家里人看，等汇率跌的话可以再换一些给你，或者给你汇款这样的。
其 其实最好是早一点，早一些把它换起来。而且中国的话，它好像是有规定，一个中国公民每年只能换限量的英镑。
啊，对对。
所以，如果有亲戚朋友的话，可以去帮忙换一下。
下面是生活用品，床上用品，像被罩啦，或者枕套、床单啦，这些我觉得还是带吧。
嗯，
你觉得？
我带了一个床单，因为有家的味道，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这边呢相对比较贵一些还，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带吧。被子的话倒不是特别贵，这边
被子
还可以。
对，大家如果想知道买什么牌子的被子啊，可以私信给我们。
被子的话，因为带的话也比较占行李，占行李空间，所以这边也不贵，可以不用带。但是那些床单什么的，还是我觉得可以带个一两套。然后其他的生活用品，比如说牙刷、牙膏了。毛巾啊什么，这边毛巾也挺贵的，我觉得。
嗯，这边毛巾是挺贵，毛巾可以带，
可以多带几套。牙膏不用，牙膏你带着用了就行了，这边能买到。
都有，我觉得吹风机的话，我觉得也还好，这边都有。
而且应该不是很贵吧？
嗯嗯。
像牙膏啊、洗发水，洗发水可能还比国内会便宜一些，
嗯、
什么海飞丝之类的，肥皂这些也都有。
我真的什么都有，就是你如果特别惦记家里什么些东西的话，可以带过来。
嗯，生活用品呢不用特别愁。抽纸，抽纸，超市里也能买到，但是我就觉得那个面巾纸包装的面巾纸，我觉得还是国内的好一些。
嗯嗯，
这边的不太好。
嗯。
女生用品，用带吗？
不用带，这边有卖。
衣服，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来英国的话，冲锋衣很必要。
嗯，
防雨、防风，
对，
还保暖。
对，这边的风比较大，真的不冷，就是风大的吹到自己身体上就特别难受。
对，然后其他的，我们之前帮你也说过，这边的衣服整体来说比国内还是要便宜一些，会便宜一些。
嗯，
所以衣服也不用带太多，
就放心大胆的来英国吧，这边什么、真的什么都有。
嗯。正装需要带。
正装的话，你可以选择到英国买，但是觉得就是身形比较高挑的女生，她就比较适合欧范，她可以买那种身材比较矮小的那种娇小的女生的话，建议在国内买，因为这边的衣服版型都特别大。
对对对，这个总之不管你带还是买是必须的。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我们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的挺
正式
的。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药，带，肯定要带，各种药都要带，但是要注意不要带太多，而且要注意一些药品的成分。我今天来的时候听一个人跟我说，之前有去年还是前年两个男生带了10盒康泰克，然后在机场被查到了，因为康泰克里面可能有一些违禁成分的，不符合这边的要求，被查到，因为10盒都量比较大了，就非常严肃的处理了，最后中国大使馆都出面了，就去解释这只是中国的一种感冒药而已，就最后也没有什么处罚怎么样，但是耽误了好多时间，他们那个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只能第二年再来，而且有人说像中药里边牛黄解毒片啊什么的，里边会有一些中药，因为这边中药用的不多嘛，中药有些成分可能对他们来说不接受，这个需要大家去仔细的查一下，谨慎一些吧。这个因为有些过海关的时候会查行李，如果查到这些是非常麻烦的问题，
所以大家自己要留心这些细节。
雨伞
的话建议大家自己带一把，但是下雨天的话
基本用不到，
对，基本上你就等着雨伞散架吧。
对，风太大，带一个还是可以的。
温度计可以带一个，我室友就带了一个那种电子温度计，我觉得比较好使。不然的话，水银温度计带着也比较相对不方便。
这还有什么激光笔、PPT 翻页笔，这没有必要了，完全没有必要。
大家可以带扑克来。
啊，对对对，
真心的建议，这边扑克比较贵。
对，而且就是你带扑克来的话，有几个室友的话，
对对对，
比较。 好玩一些。这边还有建议说那种小瓶装的沐浴用品国内会便宜很多，就是你像我现在我们马上去欧洲玩的话需要买这个东西。大概也就这样了吧，其他的我们今天可能之前说的有点多了是吧，之前说的有点多，这个行李这一块就草草的说了一下。我们看时间吧，回头不行再专门做一期，或者大家有留言的话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回复一下。
对，文度百科文库里面的话它有特别特别多的那种清单，大家可以比对着。
对，我们是想对着一个清单一个一个挨着说的，结果今天因为时间节目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之前关于选校的地方说的有些多，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其实更关键一些。然后我们这个清单的话之后再找时间
慢慢聊吧。
对，然后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再跟大家可以到时候专门再开一期。行，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听。
去各种平台，
去各种平台
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再见。
Try. It's in the clutches.